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3回。韩立一边谨慎地在附近徘徊了一圈，一边呢把脑子里记得的资料和附近的景物对照了一番，终于让他找到了非常有用的信息。这都是以前走出禁地的弟子所积累下的东西，如今对新人可大有用处。乌龙潭位于禁地东北角，以面积数十丈的深潭为中心，方圆十几里多有伏骨花、蛇岩树等草木，可用来制作毒药，但价值不大。在乌龙潭的中心处水潭边，每隔十几年会随即出现一些寒烟草，这是用途极为广泛的一种奇草，如果可能的话还是要尽量采集到，可交于门内换取一定奖赏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在水潭深处潜伏着一群一级下阶妖兽寒冰蝉，不过他们性情温顺，只要不主动招惹不会有什么危险。韩立把资料回忆了数遍后心里就有数了。按常理，越是接近禁地中心的地方，越是会出现珍稀的灵物和强力的守护怪兽，而乌龙潭所处的位置稍微啊比外围靠了一点，但也不处于最外层，如果抓紧赶路的话，在一天之内还是能够赶到中心地带。想到这里啊，韩立不敢泄气，却腾空跳上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，四处眺望了一下后认准了方向，就再跳下了树来。水潭呢位于韩立的南边，正好在通往禁地中心的路上，看来可以顺路看上一眼。韩立在身上施展了逆行术，然后脚步轻灵地上了路，一路上小心翼翼地前进着。不知是不是韩立过于紧张了，走了数里的路程之后并未有什么意外发生，似乎整个乌龙潭地区就只有他一个人。听到了水流的声音的时候，韩立才把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一些，分开了几条挡在前面的弯曲树枝，一个碧绿色的深水潭出现了。这人呐，还没有靠近，一股森然的冷冽寒意就已经让韩立打了个寒颤。这就是乌龙潭？韩立好奇地打量了起来。水潭的面积不算大，处在大片的蛇岩树的包围中，但水面上竟冒着丝丝的肉眼可见的寒气，甚至在潭边的地方还结成了一层晶莹的冰霜，可见潭水的冰寒程度。韩立对这些不在意，令他上心的是在潭边某处低洼的地方长了十几朵白茸茸的小草，此草一进午夜浑身洁白，并散发着淡淡的白气，似乎被烟雾笼罩着一般，真有几分灵根的样子。没错，这的确是寒烟草，和资料里描述的是分毫不差。韩立喃喃轻声道，心里头有几分暗喜。虽说此草和他的筑基丹没什么关系，但一开始就能如此轻易的弄到手，这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兆头。韩立习惯性的往左右一望，就要抬腿走过去，但忽然脸色微微一变，身子一弓，轻轻的后退了几步，再次的藏匿在了枝叶之后，然后面无表情的望着左侧的密林。没过多久啊，人影闪了闪，一个蓝衣人探头探脑的走了出来。从装束上看，此人应该是天阙堡的人。这个人极为的小心，一步三回头，还不停地四处观望着。从那紧紧握住的拳头上看， 应该做好了应付袭击的准备，其行动的方向正是那几朵寒烟草。哈利叹息了一下，看来他要无功而返了。对方如此谨慎，绝不可能偷袭成功，而他呢，并不打算和此人面对面的大战一场。为了几株可有可无的东西，就要冒此风险，太不划算了。
出来吧，我看着你了，不要再躲躲藏藏的了。
在离寒烟草只有十几步远的时候，蓝衣人突然停止了脚步，转过身来咋呼了起来。韩立一惊，以为不小心露出了马脚，被其看出了破绽，但是马上他就哭笑不得了。他哪儿看见了呀？他无非是想吓唬自己一下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蓝衣人呢，虽然嚷得够大声，但两只眼睛却滴溜溜的乱撞个不停，根本就没有瞅向韩立的藏身之处，而是在那儿咋咋呼呼的想把人吓出来。韩立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亲眼看着寒衣人大呼小叫好一会儿，才真正放心的去采的寒衣草。蓝衣人此种自作聪明的做法，倒使韩立犹豫了起来，在考虑是不是趁对方大意之时从背后给其来一下。主意还没有拿定，那蓝衣人却动作极快的一连采下了三四颗白草，看来此人也深知夜长梦多的道理，眨眼间就把此处的草一扫而空。韩立暗自摇了一下头，还是决定就此退去。他的主要目标啊，还是筑基丹的三位主要，在此之前尽量保持实力，这才是最佳的做法。想到这里，韩立悄悄地抽身而去。当退出了十几丈远的时候，才放心地打算急奔起来，免得采完药后那个人再跟了上来。可他的身形尚未展开，从水潭那边传来了一声惨叫，听那声音呢，正是那蓝衣人的垂死之声。韩立机灵地打了一个冷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咬牙，悄悄地绕了回去，他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免得自己也落个同样的下场。当韩立潜回到水潭附近的时候，潭边已多出了两名面目凶恶的男子，看着花花绿绿的花衫打扮，应该是灵兽山之人。此时啊，他们正兴高采烈地翻着这天阙宝弟子的储物袋，身边呢还趴着十几只蓝色的大蟾蜍，而蓝衣人呢，浑身上下多出了十几个大的窟窿，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于师兄，这主意太妙了，一发现这蠢货并不直接下手，而是提前赶到乌龙潭，往水里稍微撒一些驱兽粉，这样呢就暂时控制住了这一窝寒冰蝉，然后啊设法引开他的注意力，再借助妖兽的力量从背后给这小子来一大堆冰锥术，一下子就干掉他了。这个人恐怕到死都没有想到会挂在一群低阶妖兽手里。嘿，不过这家伙身价还真丰富啊。哎，师兄啊，不如我们找房抓药，还一直潜在这里等其他人上钩好了。这些寒烟草我看就是鱼饵啊。其中年纪较轻的男子狠狠踢了一脚天阙宝弟子的尸首，有些贪婪地说道，想得倒美，也不用脑子想想，这次我们师兄弟二人能凑巧传送到一块儿，已经是走了大运了，最起码保命的机会比其他人强多了，能侥幸干掉这个人也是侥幸而已，还真以为自己有多大能耐呢，竟要玩这种守株待兔的蠢把戏，就不怕碰上个猛人把你我的牙给崩了，小命都要玩进去？更何况这种鬼地方哪儿可能有什么人来呀，及早赶上中心处去混水摸鱼，这才是上策。年长的那名灵兽山弟子明显呢 比年纪轻的那位强势得多，也狡诈得多，一边教训着对方，还一边警惕地频繁扫视周边的密林。看到这儿，韩立越发的小心，把敛气术提升到了极限，气息彻底收了起来，不敢露出分毫。至于一对二这种愚蠢的念头，韩立从来没有想过，更不会犯傻去做。这两个人呢，一位是十二层初阶的法力，一位呢是十二层高阶的，如果联起手，他绝对不会有多大胜算，他可没有以一当百的莫大神通啊。因此韩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潭边最后几棵寒烟草拔得干净，又把天阙宝弟子的尸体一把火烧得精光，最后这个二人才把寒冰蝉收到了一个红色皮带中，消失在了对面的密林之中。二人刚离开，韩立并没有马上起身，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抖掉了身上的落叶，直起了身子，并若有所思地看着二人消失的方向。看来和自己想法差不多的大有人在呀、啊、这也难怪，既然敢冒险参加血寺试炼的人，有几位不想着中心地带的天地灵物呢？一场火并是难免了，毕竟每次生成和成熟的天地灵药实在是有限的很，根本就不够各派分的。韩立阴沉着脸原地站立了一会儿之后，苦苦地想到，亲眼见到蓝衣人这样谨慎小心，丝毫不下于自己的人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世间消失了。而同样的事情不知在禁地角落里上演了多少起，这让韩立达成目标的信心又动摇了不少。真不知道此次禁地之行是对还是错，也许只要服下那两枚筑基丹就能筑基成功了，根本没必要来冒此危险。韩立气美地想到，隐隐的有了一丝打退堂鼓的念头。毕竟嘴上说的容易，但死亡阴影真的笼罩心头的时候，还是有点心烦意乱。几个时辰之后，韩立动身离开了此地，看其行进的方向仍然是冲着禁地中心而去。在一番思量之后啊，韩立的理智还是占了上风，知道刚才那些小心思只是在为自己的懦弱找些借口罢了，因此强打起精神再次上路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www.听85.com。
韩立没有跟在那二人组的身后，而是另绕了一点弯路迂回前进。虽然灵兽山二人的路线才是最近最快的，韩立并不担心对方凭自身能力就可发现自己，而是对灵兽山稀奇古怪的驱兽手法大感害怕，不知道对方有没有特殊手段可通过其他方式发现自己的尾随。嘿，还是敬而远之的好啊。要知道当初他凭着一只初通人性的小小云翅鸟，就可以远距离跟踪监视那些特定之人，想来刘寿山的这种驱使方法肯定更加的隐蔽和诡异，毕竟他们可都是修仙者，其手段怎么能是江湖中人可比的呢？说起云翅鸟，韩立有些懊恼，当初进黄风谷的时候，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，他就将云翅鸟放养到了太岳山脉内，让其自由的活动。结果开始的时候啊，此鸟还经常回来找韩立这个主人，讨要些喜爱的黄素丸吃。但是随着时间的长久，接来的次数渐渐稀少起来， 当韩立意识到自己的失误的时候，雌鸟已完全飞野了性子，竟在某次飞离之后一去不复返了，让韩立极为痛心。否则这次的禁地之行，他可会派上不少的用场啊。韩立并不知道，这个迂回过去的决定还真让他逃过了一劫。那灵兽山的二人自从结伴离开乌龙潭后，就各自从某个口袋内放出了大片的五彩飞蛾。这些艳丽的飞虫一经飞出，就立即四散开来，把百余丈内布的是密密麻麻，身上的颜色也逐渐随之变换，和附近景物慢慢的重合起来，生成了类似的颜色。如果不是细看，绝不能发觉。而且即使是某些有些人发现了这飞蛾，多半啊也会认为这是禁地内的天生之物，不会引起什么疑心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些彩蛾就成了这二人的天生岗哨，只要一有人靠近他们的警戒范围，就会立即被二人得知，可提前做好应对之策。这种由众多昆虫组成的火警戒网，在报警上真可谓是无懈可击，是灵兽山弟子们的拿手好戏。即使其他各派弟子中有事先知道此事的，但还是拿这些虫子毫无办法，不可能越过他们而悄然偷袭。其实说起来，韩立在乌龙潭时就走了一次大运。这灵兽山二人并未在水潭处放出彩蛾，而是离开后才开始的，否则韩立绝逃不过他们的搜索。这倒不是二人组一时疏忽大意了忘记了此事，而是这种飞蛾呀天生惧怕寒冷，温度稍微低了点就会纷纷冻毙而亡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而乌龙潭的水又天生意志奇寒无比，让水潭附近的一大块地方都变得犹如冬日。在这种场景之下，他们怎敢放出这飞蛾来找死呢？韩立对自己免去一劫的事毫不知情，正站在一处古怪的山崖下，看着脚下两具死相凄惨的尸首，默然不语。一具尸首，黑色的紧身衣，身材魁梧，手掌粗大，脖颈处有一道细细的殷红色血线，头颅上双目圆睁，满脸的不甘，似乎一看就是死的极不瞑目，看样子应是巨剑门的弟子。那么另外一具呢，身材中等，身上血肉模糊，最重要的是其脸部根本没有了五官，而被一柄巨剑从脸孔前直插入了脑后，整个人被活生生的钉在了地上，脑浆血液流淌了一地，但其卷曲的右手无名指上却缠着一圈圈奇怪的透明丝线，在阳光下若有若无的微微闪烁着。韩立仔细看了看巨剑门弟子的尸首，老大一会儿突然抬起脚尖往那脖颈上有红线的头颅轻轻一踢，结果硕大的脑袋立刻咕噜噜噜的滚到了一边，一点力气都不用使，此人早已尸首两分了。韩立叹了口气，又望了望那不用看都知道身份的另一具尸首，脸虽然没了，但一身和黄历一模一样的黄衫却是最好不过的证明，就不知这死的是黄风谷哪一位师兄弟啊。很明显两个人是同归于尽而亡的。韩立抬手望着崖顶一动不动，可心里边已经做出了定论，并在脑海里把这二人一相遇就大打出手的情形想象出了大部分。种种迹象判断呀，巨剑门的人应该比韩立的这位师兄在实力上高上一筹。黄山尸首上的血肉模糊，伤痕累累，黑人头颅的不甘情愿都表明了此事。而这位不知名的同门师兄 虽然还处在下风，但显然也是个爱耍心计之人。其所用的法器竟然是那种透明的丝袜线，他肯定利用了对方即将大胜的大意心态，在最后关头用此物发起了偷袭，把对方的头颅一割而下，造成了巨剑门之人的彻底挂掉。但他显然没有想到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位黑衣人在死前竟然还有余力将手中巨剑祭出，一剑就将不知是伤势太重根本无法躲避呢，或者是因为到手的胜利犯了同样错误的黄山同门钉死在地上，造成了一场没有胜出者的惨烈死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4回。